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鲍威尔对12月份的警告揭露了美联储内部日益加剧的分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直言不讳地警告市场投资者需要降低对12月份降息的预期，这凸显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之间日益加剧的拉锯战，他们在就业和通胀前景方面存在分歧。尽管鲍威尔明确表示部分人士主要担忧的是就业市场的降温，但美联储内部其他人士则警告持续的通胀将限制进一步的宽松空间，而目前政府停摆期间官方经济数据冻结发布只会加剧这种分歧。昨天鲍威尔在记者会的开场白就发表了异常直接的讲话，他首先强调12月份的后续行动还没有最终确定。鲍威尔说12月份会议上进一步降息并非板上钉钉，远非如此。他补充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或许我们至少需要再等待一个周期然后再采取行动。那么鲍威尔的这个警告或者是一个警示给市场投资者带来的情绪是比较负面的，因为目前华尔街的交易员他们投票表决认为12月份会降息的比例在鲍威尔讲话之前呢是 90%， 那么鲍威尔这个话讲完之后呢只剩下 71% 了。那么如果未来几天美联储有其他的票决委员对外发表谈话时候再次呼应鲍威尔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个预期12月份降息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鲍威尔他强调12月份未必降息或者警告华尔街不要过于乐观认为12月份降息，他的理由呢就是目前灯下黑，政府停摆不提供数据。那么这个皮球实际上就踢给了川普，假如川普非常想降息他突击弄出来一个就业数据很糟糕的信息不是不可能的。你比如说在下个月加息之前他通报某一类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就业恶化，同时他再发布一个美国的通胀符合预期没有失控，那么美联储12月份就不得不降息。所以这就取决于川普政府对数据的处理，这个当然是打引号的。那么在10月份你看川普政府他数据发布非常精准，这个也打引号，你看他就业市场数据不发布只发布通胀比较好的数据，那么通胀得到了控制，就业数据之前大家印象很糟糕，那美联储10月份你不得不降息。所以对12月份 LT 预期川普仍然会利用他发布哪些数据不发布哪些数据来影响美联储的决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就是川习会成果没有达到市场预期，中国股市应声下跌。虽然美国总统川普给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打出了超出满分10分的12分，但资本和股票市场的反应则较为谨慎。由于川习会所达成的贸易协议没有达到预期，中国股市周四大范围的下跌。川普在当地时间周四上午在韩国釜山与习近平会晤前后，市场预期比较乐观。 A 股上证指数自周二站上了4000点创下10年新高之后，周四盘中持续在4000点以上的高位。不过随着中美两国元首历时1小时40分钟谈话结束后陆续宣布达成的协议，由于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预期， A 股应声下跌。那么周四收盘中国三大股指的表现集体收跌，特别上证指数收报 3986.9 点，下跌 0.7%， 跌破了4000点大关。那么今天美国市场的表现与中国 A 股的表现非常接近，特别是与中国关系密切受中国因素影响最敏感的纳斯达克与上证指数下跌幅度大体相当。就你关注美国股市与中国的宏观数据中国的经济政策最敏感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和道琼斯对中国的数据中国企业的财报他们反应不那么敏感。总体上而言美国市场投资者对川习会的结果也是比较失望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那么继美联储做出利率政策调整之后，欧洲央行的例会也做出了利率政策的决定。欧洲央行的行长今天在声明中说，他对目前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不满，关税和中国倾销等问题目前没有对经济产生剧烈的影响。那么目前欧元区降息的可能性大于加息，这个潜台词呢，就是他对未来的通胀不担心。甚至拉加德呢，他做出预测，未来几年欧洲央行都会保持利率政策的稳定。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欧元区的网友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条有关 APEC 峰会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最高规格21响礼炮迎接川普，反川反西示威，韩国民众分裂。美国总统川普29日访问韩国，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后，出席了亚太经合峰会的活动。29日上午，川普抵达釜山金海国际机场，韩国外交部长赵显迎接，现场举行了仪仗队检阅仪式，并鸣放了象征对国家元首最高敬意的21响礼炮。韩国政府表示，川普此次访问属于外国领袖访韩最高规格的国宾礼遇。川普下飞机后搭乘专用直升机陆战队一号前往 APEC 峰会举行地庆州，当地已发布最高警戒等级假号非常令，几乎处于全面封锁的真空状态。川普和李在明会谈时获得了李在明赠送的最高级别的国家勋章无穷花大勋章，以肯定川普在致力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作为。川普在获赠勋章时说，我现在就想戴上。李在明也赠送了川普一只以朝鲜历史上新罗王朝金冠为原型的王冠。作为见面礼，川普直呼非常特别。在川习会登场前夕，韩国的庆州 APEC 峰会举行地涌现了大小示威活动，有反美国总统川普的，也有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离开后，韩国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达成共识。韩国外交部长今天表示，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即将就明天在韩国举行的年度峰会上的联合声明达成共识。这个由21个成员国组成的非约束性的论坛，其成员占全球贸易的 50%， GDP 的 61%。 今年会议因美国总统川普的保护主义政策而黯然失色。在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韩国外交部长主持了一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贸易部长与外交部长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韩国外交部长在会议上称，我们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次能发联合声明为什么成为一个新闻呢？是因为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2018年和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都没有通过联合声明，所以这次这个所谓的联合声明显然得到美国的放行。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随着中国加大施压的力度，美国将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韩国方面告诉川普总统，随着来自北京和平壤的威胁日益加剧，隐形潜艇将减轻美军的负担。川普总统已经批准韩国在美国建造核动力潜艇，这将使韩国获得一件令人垂涎的装备，这可能会震动中国和朝鲜，并有可能引发其他亚洲邻国竞相获取类似的技术。这种隐形的潜艇难以侦测，因为它能长时间持续航行，但韩国海军近期内不会部署这种潜艇。美国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造出一艘这样的潜水艇。川普在为期一周的亚洲之行中，与韩国庆州出席区域经济会议期间，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的第二天就宣布了这项举措。川普表示，这艘核潜艇由一家韩国航华海洋公司拥有的造船厂建造，韩华海洋去年收购了这家造船厂，它指的是美国宾州的一家造船厂。那么这个报道它也提及，这次川普迅速做出这样一种表态，让韩国人也感到很吃惊。因为在川普抵达韩国之前，他在马来西亚表示呢，说非常理解韩国希望得到核动力潜艇， 这个还是一种磋商中的。哪知道这两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川普在韩国直接宣布可以建造核动力潜艇了，美国提供技术，韩国到美国去造。所以美国这个决策速度啊，让韩国人也感到很震惊很意外，当然这是韩国求之不得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美国的这种全球战略它发生了一些调整，比如它支持澳大利亚拥有美国最先进的潜艇，它这次又授予韩国拥有这样一种美国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相信随后日本甚至菲律宾都有可能拥有这样一种美国先进的装备。就这种决策背后，它体现了美国的这样一种战略策略的转变。 LT 昨天看到一个美国的报道，就美国的国防部长霍克塞斯他阐述了川普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就他们希望美国的盟友这些前线国家更多的承担正面应对中共的这样一种责任，美国提供武器提供装备。这个策略与之前最大不同呢，之前是美国在一线抵抗中共，这些国家呢在美国身后来支持辅助甚至是做一些后勤工作。现在美国政策调整了，你们必须在前面怼在第一线，美国来辅助策应。当然对一些正面冲突美国也会以自己为主，但是防御性的他要求地区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包括这一次川普到韩国，韩国与美国方面讨论了逐步移交韩美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军事组织的指挥权，目前指挥权在美国人手上，现在美国人呢主动的积极要求交给韩国。所以这些变化呀，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你不能把它简单理解成为美国退缩或者撤出亚洲，它不是，它完全换了一种思路。 LT 理解这种新思路，它是提高盟友的战斗力，而且是大大提高盟友的战斗力，把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威慑呀，它把它裂变成美国所有亚洲地区盟友，大大增强对中共的威慑力或者遏制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立即恢复美国核武试验。这个新闻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关注、报道和评论。昨天川普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美国舆论的第一反应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突然要做这个宣布，川普在什么时间节点公开下令五角大厦恢复美国核武器的试验呢？他是在于习近平举行会谈的前一个小时，就马上要举行会谈了，川普可能在那等习近平的闲着无聊，突然发这么一个贴文。但是这个与川普之间的调侃呢，或者与其他人的互动不一样，他在发这个贴文的时候，他点名了中国，点名了俄罗斯，所以这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描述的，川普发文称，鉴于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试验，我已经指示战争部开始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核武试验，这一进程将立即启动。俄罗斯排名第二，中国远远落后于俄罗斯，位居第三，但五年内两国将并驾齐驱。那么川普为什么昨天突然要发这个贴文呢？华尔街日报判断是这样的，他说川普似乎在向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信号，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中将中国的核弹头库增加了一倍多，而普京最近几天测试了两种新的核动力武器，俄罗斯于10月21日测试了一种新型的核动力巡航导弹，10月22日又举行了核战备演习，10月28日测试了一枚新型核动力鱼雷。俄罗斯方面表示希望川普知道莫斯科并没有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俄罗斯方面想解释，我们只是试验的是核动力武器，并没有做核武器本身的试验。那么中国方面的反应呢，是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遵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在美国媒体都在试图弄清川普为什么在见习近平之前突然要求进行核武器试验，而且提及中国俄罗斯。 LT 注意到昨天在川习会开始不久，俄罗斯的官方媒体 RT 他发布一个大新闻，他说美军在南海举行实弹演习。这个新闻呢，中国方面没有报，美国方面也没有报，这个是俄罗斯方面报出来的。那么从俄罗斯方面在这个报道当中，他也提及了川习会， 显然是俄罗斯方面呢，他不太愿意看到中美进行沟通或者达成某些协议，他专门来挑刺儿。哎，你看中美之间矛盾很深，美国在南海实弹演习，这是他传递一个信息。第二呢，为什么美国不报道，中国也不报道？那么这次美军在南海的这次实弹演习针对性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俄罗斯报道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体现了中美之间可能在南海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今天也有美国媒体分析，川普突然拿核武器来威胁，有些媒体认为呢，最近美国两架舰载机在南海坠入海中这个事儿越来越有疑问了。尽管川普说可能是战斗机的使用的航空油质量有问题，这个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舰载机很多，它加油不会专门给这两架飞机加坏油，那么其他飞机加了同样的油为什么没掉下来？所以有美国媒体判断，这两个飞机掉下来啊，可能与中国的某种武器，比如说电磁武器的干扰或者袭击是有关。所以今天有美国媒体分析呢，川普突然在见习近平之前公开讲要恢复核武器试验，很可能是川普对中国的某些举动激怒了。所以从这个舆论背景再来看，川普突然宣布尽快立即恢复核武器的试验，而且是公开这样宣布，显然是带着非常激动非常激烈的情绪所为的。那么是什么让川普这么激动？可能未来几天神通广大的美国媒体啊，一定会挖出来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谢谢大家收看。